七国集团立场一致，对中共强硬，继续制裁俄罗斯。北京最大的担心，习近平再提颜色革命。上合峰会，多国领袖多次大合照，独缺习近平。普京公开矛盾不寻常，中俄关系临破局，好尴尬。全英议长拒中共官员瞻仰女王灵柩，黄旗山将亮相国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16号在柏林召开，各国达成协议，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一致的立场，同时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德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说，我们对中共的天真已经结束，我可以代表德国政府这样说，过去华贸易无关人权标准如何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不应该再允许这种情况。这个意味着我们欧洲会向中共展示更强有力的贸易立场。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七国集团国家一致同意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并将协调行动。哈贝克说，我们已经看到依赖一个不可靠的伙伴是对繁荣的威胁，也是对世界贸易的威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供应链多样化，包括贸易和出口商品，以及我们出口到欧洲、美国、加拿大或日本的原材料。这种多样化必须基于可持续性标准。七国集团还同意维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哈贝克说，乌克兰现在有希望成功结束这场战争。代表美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表示，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必须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我们会坚持到枪声平息，为此需要大量的安全支援、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和制裁，制裁到俄罗斯亦感到切身之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在上合峰会发言说，要防范外部势力在成员国制造颜色革命。习这一次除了和普京面谈之外，还会晤了伊朗总统。这些迹象表明北京正在重新集结反美势力，共同对抗西方。至于颜色革命的提法，媒体分析认为这个是担心失去政权的表述，暴露了北京最大的担心。美国之音16号报道，习近平所讲的颜色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末期发生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及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参与者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卉作为他们的标志，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独裁政府，拥护民主、自由以及国家的独立。其中包括乔治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新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或黄色革命等。美国之音报道标题中有担心失去政权的表述，点出北京现在最大的担心。纽约时报此前在8月8号报道，在与美国领导人的非正式私人参会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稍稍放松了警惕。那个是在10年前两国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仍在巩固权力的习近平曾经暗示他担忧中共对权力的掌握可能并没有那么稳固。在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的私下交谈中，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共是颜色革命的对象，之前无奈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中国社会容易出现动荡，因为民众对中共政权普遍存在的腐败和不平等普遍感到愤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何瑞恩说，习近平后来访问白宫时一直在谈颜色革命， 对他来说，那个显然是占据某种首要地位的问题。纽约时报说，这种担忧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标志。过去十年里面，他一直全方位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加强中共对各方面的控制，抵御任何在他看来可能会抓住国内的弱点给予利用的海外威胁。据法广报道，习近平担心2017年出现颜色革命，曾经要求政法系统全力防范。报道说，根据习近平的指示，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将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会上多处提到抵御推墙、防止颜色革命。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习近平来说，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场人民战争，不单止要靠军人，还要有小学教师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参与。随着习近平准备在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他已经发出信号，国家安全将更受重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自14号启程中亚行，并顺道参加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15号所有参加峰会的领袖都齐聚在乌兹别克，并免不了进行团体大合照以及会后的轻松聚会。但从现场的画面可见，习近平虽然参加会议，但在多张团体照中却完全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中东之眼土耳其分局长索伊卢这一次参与该峰会的采访行程，但从他释出的相片可见，两张拍摄多国领袖齐聚一堂，大家一起饮茶吃甜品水果，有讲有笑，其中以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为主。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莱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亚耶夫以及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都在座，但兜了一圈都见不到习近平的踪影。另外一张官方释出的相片亦显示，所有参加峰会的领袖在乌兹别克古城萨马尔罕的永恒之城前面，大家来将团体大合照。之后哈萨克总统府亦释出多张托卡耶夫和其他国家领袖一起游览永恒之城的相片，不过在这张相片里面始终难以发现习近平的身影。这些一连串的相片目前已经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但习近平的消失神隐亦开始引发很多网友的揣测，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真的被孤立？他可能是怕染疫，话他可能怕出丑，所以尽量不要参加国际社会场合。俄乌战争近七个月，近日乌克兰反攻告捷，在刚修复的城镇伊久姆发现乱葬岗，再次出现俄军大规模屠杀证据。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决议要求俄国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俄国总统普京在普习会上公开中俄矛盾显得不寻常，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独自缺席上合峰会领导人晚宴，中俄关系是否面临破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会外举行双边会谈。普京谈到俄乌战争时说，他了解中国在这方面有疑问和关切，外界认为普京的应对并不寻常。《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5号在记者会上说，令人惊讶的是普京竟然会承认习近平忧心俄乌战况，中方关切这个不意外，但普京承认这一点就有趣了。这个是2月24号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与习近平首次会面，当前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的战场遭遇重大挫败。两人上一次会面是普京在2月4号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并与习近平会面。俄乌战争开打后，中共曾经再次强调中俄合作无上限，外界分析普遍认为普京在冬奥时应该已经获得习近平的巨大承诺支援，才这么大胆在2月底挥兵侵略乌克兰， 前美国外交官燕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亦都认为，这次普习会晤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普京公开承认中方有所疑问和关切，尤其中方发出的会谈文本甚至都没有提及乌克兰，似乎无意在俄国战场紧张之际加大撑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恩宏亦都话，呢一个系习近平多年嚟对中俄战略关系最审慎或最低调嘅表态。《华尔街日报》认为，当前战场失利氛围弥漫，普京自然唔能够期望能够从中方或者中亚各国攞到有意义嘅澳援，北京亦都想避免惹嚟西方制裁。普习会的转播画面亦都显示，普京谈话过程中眼神表情都显得凌厉，而习近平就不断眨眼，似乎不敢同普京对视，眼神显得飘忽犹疑不定，显见普京在双边会谈时公开的是中俄矛盾，曝光的就是中共对所谓合作无上限盟友的再次毁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号举行葬礼前，英国女王灵柩由14号起在伦敦国会大厦的西敏厅24小时开放，供民众瞻仰至9月19号，而所有前来伦敦参加葬礼的国家领袖都应邀前往西敏厅瞻仰女王灵柩，但是中共代表团却被禁止入内，甚至有英国议员反对中共官员出席女王的葬礼。据美国网络媒体 Political 报道，英国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因北京2021年制裁七名英国国会议员，下令拒绝中共政府代表团进入西敏厅瞻仰英女王灵柩。西敏厅属于国会范围，上下议院的发言人拥有禁止他人入内的权利。去年中共制裁了七名曾经批评新疆人权问题的英国国会议员，当时霍伊尔下令禁止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进入国会所在地西敏厅一年，并称只要北京不解除制裁，英国国会对中共官员的禁令就会维持有效。上个礼拜，英国外交部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葬礼邀请。中共外交部表示，中方考虑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英女王国葬。据南华早报报道，届时由王岐山代替习近平出席英女王的葬礼，预计在礼拜日到达伦敦。据媒体报道，英女王的葬礼是在西敏寺教堂内举行，而不是在议会内，因此中共代表出席葬礼可能不会受到议会的限制。但有议员公开表示，应该禁止中共参加女王的葬礼。据 BBC 报道，被北京制裁的工党议员肯尼迪表示，中共正通过我们立法机构的成员攻击我们的议会和宪法制度，因此应该禁止他参加这个举国庆祝女王生平的场合。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